各位长子负责人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感谢主的带领呢，下午继续我们安息日的聚会。那下午呢，继续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个道理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这里特别讲到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从星期四晚上我们有讲到呢，神要从这个天上呢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呢给教会。那昨天也有分享，教会就是神的工作。那早上呢有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奥秘。那下午呢，我们这里是讲到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来强调这个部分。那在哥罗西书里面是主要是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们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有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那丈夫呢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说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尊主为大，以基督为我家之主，也是教会之主。所以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头，教会呢就不会是基督的头，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不是主人，都是主的肢体，所以每个肢体呢有不同的功用跟责任。所以在教会的一个服事当中呢，我们也是以基督为首了，也是做很多的圣工，都是为了荣耀天上的神。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这里特别强调呢，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好几个，所以神呢也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那今天教会呢也一样，得救的教会只有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七节，那里就讲到呢，这个基督的一个身体，那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七节，十七节，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个饼。阿们。这是讲到这个圣餐礼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做一块这个无效饼，也表明了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那从这个无效饼当中来分别来领受，那也表明了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那将来呢，我们这些还没有召到主名下的，将来会合一群归于牧，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有讲到呢，这个主是好牧人，那将来我们都是要到主的一个牧羊里面。那既然是主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所以不可能有其他的灵啊。那我们在祷告灵修的时候呢，也是要去分辨这个灵呢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不同的一个声音，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呢，我们就赶快拒绝，不要继续跟他来往。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那边有讲到呢，如何分辨这个灵到底是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感谢主啦，我们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圣灵还是不同的灵。那也从这里了解圣灵及神只有一位，那既然都只有一位呢，我们就有同一个指望，因为神只有一个，那所以一信一喜一神，所以只有一个信，一个信仰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的十大教义跟五大信条。另外就是一喜呢，因为赦罪的喜只有一次，我们不可能受洗好几次。那一神呢，也是表明神只有一位。那这位神呢，他是众人的父，也表示我们跟他的关系啦。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那超乎众人之上，也表明了他的能力是超越所有的，那也冠乎众人之中。所以神呢，他也在我们当中。那在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呢，这个昨天呢又翻到，就是神呢他叫以色列人在搭营帐的时候呢，这个上厕所啦，或者是有死尸或大麻风的，一定要在营外，因为神会在营内行走。所以今天一样，神也在我们周围行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在聚会的时候这个天使在点名有打瞌睡的啦有这个迟到的啦有早退的啦，有什么神都在借着天使在那边记录我们也有信徒看过这样的一个意象，可见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神都在观察，都在注意那当然，我们如果持守这个道理呢，这个没有偏离，那神就会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时代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一个教训呢，后来神的荣耀呢就来离开以色列。这是很可惜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二十一节呢，提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就约柜呢被掳走。当时这个祭司以利呢就喊着说：“荣耀离开以色列。”那可见呢，神离开是一个很这个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在以西结束第十章又讲到神的荣耀呢也曾经离开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谨慎，就是要在道理上各方面都能够保守，让神愿意在我们当中，他不会离开。那不止在我们众人之中呢，也住在众人之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都是神借圣灵所居住的一个所在。所以我们的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有提到。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有讲到，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所以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保守圣洁。如果人毁坏了那个，毁坏了神的殿，神就要毁坏那个人。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保守自己的一个圣洁，不要让神离开我们。所以这里是讲到呢，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的身体，那要保守这个圣洁，持守在这个基督里面。那接下来也讲到呢，教会呢要能够有合一的心。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以弗所书 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所以这里也讲到呢，教会要能够彼此和睦同心，这个很重要。那这里讲到要怎么做到呢，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能够互相宽容。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要一起同工，一起相处，难免会有一些冲突。那如何用基督的爱能够彼此 接纳，然后用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来彼此对待，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腓立比书也讲到，今天我们就是要同基督耶稣的心。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阿们。这里讲到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当然前面有讲到，要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就是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当然要做到这样不容易了，我们说牙齿跟舌头都会不小心都会咬到，夫妻一起相处，睡破了三件这个榻榻米呢，都还不了解对方的心，可见人跟人之间这个关系呢的一个建立不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神的道理在里面，在心里面，自然就不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说基督耶稣的心，那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夺取了神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有带着肉体，所以他不因为这样来夺取神的荣耀，反倒虚己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虚己就是谦虚自己了。虽然他有很高的一个权柄能力，但是呢，他尊重神。所以这里提到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第八节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够自己卑微，我虽然有这个权柄能力，但是我不要去凸显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宁愿自己卑微，而且存心顺服，顺服神。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主耶稣有跟天上的神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以当时在面对那种极大的那种痛苦，心里的痛苦，以及要面对的那种十字架的一个苦行，如果可以不要，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基督的顺服了。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可能有一些过程或者一些做法不尽如人意，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愿意存心顺服。那这就是教会一个和睦的一个基础，就是能够同耶稣基督的心。那当我们能够同心呢，这个我们才有办法去同行，才不会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接下来就是呢，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所以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就是要各尽其职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健壮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有讲到呢，忠心的工人的四种角色 也就是我们做工的一些精神。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会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六节，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阿们。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呢，要当基督的精兵。那这个基督的精兵呢，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忠心。如果我们在为神做工呢不忠心，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难跟影响。那这里有讲到四个职业来表明呢应该有的一种特色，一个中心的一个功能该有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当基督的精兵。那这个基督的精兵要与主同受苦难，因为当时为了传福音呢，常常要面对很多的逼迫，甚至要被关到监狱里面，有的会牺牲生命。所以既然要当基督精兵，就要同受苦难。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也提到呢，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呢，其实也是与主一样，他也曾经忍受各样的一个苦难。那所以当我们在忍受苦难当中呢，能够坚持我们的一个信仰，还有我们做工的一个态度，那这个就是基督的精兵，能够忍受这个苦难，不要因为一些困难我们就退缩。甚至有一些教会的职务同工呢，退下来之后呢，教会要安排一些工作，他就一直拒绝，因为他觉得在做工当中遇到很多的一个困难，所以他不愿意继续再做，这很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工当中，有时候也是要忍受一些苦难。那第二个就是在军中当兵，那当兵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将事物缠身。那不将事物缠身就是要专心，做神的工我们就是要专心，不要说这个在做工当中有很多的一个事物。那当然我们很多这个传道工人也是一样，既然要专心走这个侍奉的路，那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些世上的一个事物而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服事。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就是要能够专心。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比武的选手，那这个比武的选手必须要按着规矩，不是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这个比赛一样，还没有鸣枪之前呢，如果你偷跑那要重来，只有一次，第二次再偷跑那就这个没有资格。所以规矩很重要，今天我们当神的一个功能就是要规规矩矩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保罗在这里有讲到很清楚了，我们做神的工一定要按着规矩。其实不只是神的工人，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工作也是要照着这个规矩，不是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有时候做的过程影响到别人，那这个也很不好，反而没办法得到一些造就。最后一个就是劳力的农夫，劳力的农夫呢， 理当先得粮食，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去亏负神的一个功能。今天教会有很多这个长子负责人传道都在服事，那有很多各组的什么福音组啦，这个炊事组、访问组，各组的一个工作，我们也是要能够彼此敬重。那当然这是我们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各方面的一个功能都能够具备，有着这些条件。那接下来就是要能够彼此合作。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那这里讲到呢，这个按着个体的功用呢，能够彼此相助了啊，这个相助很重要啊。我们常常会分工，但是呢，在合作上就困难。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所有的工作都有人做啊，人人有事做啊，这个所有的事都有人做啊，这是分工的一个目的。但是分工之后呢，要能够合作。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五节，十五节，扫罗假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我们再看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阿们。保罗也是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了，身体有各个肢体啊。那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肢体呢都有它的功用。你不能说呢我用不到你，或者是有这个本位主义，今天我这个部门我的工作最重要，其他的人要来配合我，那这个就没办法互相帮助，反而呢会造成这个身体呢头重脚轻，或者是某一个部分特别强壮，某一个部分呢特别这个衰败，那这个不是正常的身体。正常身体应该各部分都很健全，手脚各方面都是健全的，所以要互相帮助，要以大局为重，看在整体教会的一个发展，而不是只看到我这个部分就好，这一部分做得很好，但是其他部分做得不好，这样也没办法成就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战略跟战术你这个战略就是要有一个大局的一个观念战术当然是单兵作战我这个部分我要把它做好但是要搭配整个局势，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一个工作。那除了要互助之外，也要互补有的比较缺欠的，我们要给他加倍的一个体面所以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们从二十四节看，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身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阿们。所以这里也讲到呢，彼此肢体要能够彼此相顾了，就互相照顾。有的比较软弱的、缺欠的、不足的，那我们就是要帮补让这个肢体能够强壮起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呢。就会说有一些声音出来那其实这个声音呢，倒不如我们动手去做去帮忙这个反而会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如果只是这个有一些声音或者这个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把它凸显出来，那这样子反而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些软弱的不体面的我们就是要给它加倍的一个体面给它一些帮助当然我们如果没办法去做得更好，那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说我做不好是我的事情，你们不可以来做 那这样子这个工作永远就是 很弱。那如果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是互相帮补，那这个整体看起来就会很健全。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负责人平常很刚强，但是难免也会遇到事情，有的家人生病，有的是出现一些问题，那其他的就会 cover 他的一个工作，那这就是互相帮助，那这样基督的身体才会健壮起来。那这里是讲到这个个体的功用呢，要能够彼此相助。那这些主的功能做了之后呢，必须要联络于耶稣基督。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那全身要靠他联络得合适。那十五节讲到要连于严守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各个肢体一定要连接于耶稣基督，不可能脱离这个身体，因为身体的大脑只有一个，所以全身呢要听大脑的一个指挥，这样才有办法运作的顺利。那当然教会呢会有一个代表人，但是我们真正的代表人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教会也要常常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七节，这里就讲到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之后呢，能够彼此顺服，和睦同工，那这样子就能够运转的顺利。那除了要顺服耶稣基督，顺服教会的一个带领之外，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这个荣耀归于自己，要尊主为大，要把这个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我们看诗篇115篇第一节，诗篇115篇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阿们。所以诗人在这里有讲到呢，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夺取神的一个荣耀，因为如果这个夺取了神的荣耀，这个下场是很惨的。我们看到使徒时代，这个希律他演讲的时候呢，吩咐下面的人来称赞他，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他的发表的言论呢，非常的精彩，跟神一样。后来神就安排一条虫呢把他咬死了，后来就过世了。所以这里也是在讲到呢，今天如果我们夺取了神的荣耀呢，不会比较好，反而要把这个荣耀归于天上的神。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连接于耶稣基督。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去离开神，既然我们要连接耶稣基督，就是要紧紧的跟主在一起。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阿们。那我们是这个葡萄枝，那主耶稣他是葡萄树，那葡萄枝呢不能离开葡萄树。如果我们常常在主里面，主就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离开了，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而且呢最后就会被丢弃，因为这个枝子会慢慢枯干。所以我们不止不离开神，也不要离开教会。那保罗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更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就讲到呢，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不只是保罗的心声啊，也是我们的心声。有时候我们在做工呢，做很多，但是后来呢，却离开教会，离开神，很可惜。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哈，常常见到啊，最后呢，他离开了教会。那所以我们在做工当中要常常灵修啊，要提醒自己啊，如果我做了这么多工作，结果别人得救了，我不能得救啊。所以有一些慕道者后来来信主了啊，后来很认真，很追求，但是带领他来信主的那个人后来就离开了，就觉得很可惜了。所以保罗他也是自我提醒，那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我们要连结于耶稣基督。那最后呢，当我们这各方面的一个功能都健备健全了之后呢，才能够长大成人。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所以当我们 各个单位教会里面工人还有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彼此搭配，互相建立，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慢慢的一个成长。那这里有提到呢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如果我们在真道上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可能就会对这个教会有一些质疑，就离开。所以当时有一些信徒呢，因为对真理不认识不清，所以就被引诱来离开。所以这里十四节有讲到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阿们。这也是讲到当时在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思想进来，包括当时这个神者主义，还有犹太人的这些割礼派的，这些都一直冲击的教会的一个信仰。那如果说对于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认识不够清楚，不够坚持，很容易听一听就对哦，好像他们讲的也不错哦，后来就离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长大成人，必须要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阿们。这里提醒我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那这是一个条件。今天我们要长大成人，必须要在道理上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今天我们就是要能够吃干粮，不要像那个婴孩吃这个奶而已，必须人家去喂他。我们要能懂得去深思明辨，要能够明白得救的真道，不受一些言论或者是时代潮流的影响而改变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这是第一个，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第二个就是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怎么样能够凡事长进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才有改变的一个机会。就像这个拿单先知，他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一个国王，他其实在当时有 无上的一个权柄的，如果他讲的不好，可能有杀身之祸。但是这个拿单呢，因着神的一个吩咐，他还是要去讲。那该怎么讲呢？不能不讲啊，因为你当一个先知，该讲的还是要讲。所以他就讲一个故事。那当然，这个故事也是在提醒大卫啊，来，你不要去夺取人家的妻子，人家只有一个妻子，你有那么多的这个贵宾，难道你还差这一个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让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来提醒他。后来大卫他做一个结论嘛，他说这个人该死，那拿单先知就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但他是用一种故事的一种手法来提醒他。那当然我们在劝勉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凭着爱心，不是说直接讲就好。有时候我们会弟兄姐妹受到伤害是他听到一些话，但是呢这些话是从哪里来不知道，但是有的话听来的不一定是实际的状况，有时候是加油添醋，或者是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了。那如果不是很准确的，我们一听又把它往复思想，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小剧场，有时候听到一些事情，这里就一直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个是不是针对我，这个是不是怎样啊？想了很多啊，最后自己受伤，别人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自己已经伤痕累累哦。啊，所以这里也是我们要自我的一个提醒啊。很多事情就是哦，这个交托给神啊哈。那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是要很谨慎啊，不要去因着我们所说的话造成人的一种伤害。那这个是我们要长进，但是我们就是要借着弟兄姐妹的提醒。有一些时候呢话讲的不太对，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们要提醒他啊，这句话好像讲这样子不好，容易让人受到伤害，或者是你一些行为或动作可能造成人的一些困扰啊，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后我们就是要连结耶稣基督了，不离开神不离开教会，能够尊主伟大，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的一个长进。那在十六节呢，四章十六节这里提到呢，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要在主里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在主的爱中。一个小孩子如果他不是在那种有爱的环境当中长大，他不懂得去爱。像有的孩子他是在暴力的家暴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到学校去呢，他就会打其他的孩子，因为这是他学到的，所以他就会有这个攻击性。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建立这个爱的一个团体，那在这个爱的团体当中呢，就会产生那种互相的一个共鸣，互相的一个影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有提到，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懂得去爱。那在教会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为什么喜欢去教会？因为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神的爱啊，弟兄姐妹的爱啊，那我才会喜欢来啊。不然的话都是 家长或者是其他的同龄勉强我来，我来的我觉得 很难过，那这样子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有爱才有养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神迹真理圣灵当中，也有基督的爱，借着这个爱的一种关怀，弟兄姐妹的一种关心，慕道者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关心，他才不会从这个破洞当中流出去。有的教会呢，虽然慕道者很多，但是流失也很多，因为这个网有了破洞，没办法把人留住。那我们要留住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除了神的真理圣灵之外，我们也要常常建立基督的一个爱，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那最后就是要能够穿上新人，有神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讲到 要有神的一个形象，穿上这个新人。如果我们信主多年呢，但是一直没有在灵修，也没有在改变，如果我们脾气很暴躁，我们信主那么多，脾气还是一样，没有改变。那如果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这个，像前面讲的苦毒啦、怨恨啊、嫉妒啦，或者很多事，那没有改变，那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穿上这个新的有神的一个形象在。所以这里提到呢，我们有很多行为上的旧人，那这个旧人就是要不断的一个改变。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提到说要披戴基督，就是穿上基督，让我们有基督的一个形象。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真理的仁义，真理的仁义就是爱心，这个公义要有真理的一个基础。还有圣洁呢，就是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沾染污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阿们。所以这里讲到呢，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沾染这个污秽。那这样子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言语方面，在我们的行为方面，在我们的心灵的一个成长跟灵修方面，最后能够有改变，有像基督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有人跟我们说，我看你很像基督徒，感谢主啦。如果有人跟我们说，我看你不像基督徒，那我们要回去反省了，为什么我们被人家看起来不像基督徒呢？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就提到呢，我们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能够名副其实，那也求神带领了。那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有基督成长的一个身量，就像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那我们下午就分享到这里。